诗篇第七篇。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尘土。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实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实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娶老，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清晨最宝贵的时间，你的灵再一次催促我们，唤醒了我们。感动了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等候听你的声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主啊，今天在这个充满灾难、瘟疫、暴力、破坏和战争威胁的世界中，我们得到了只有不安，只有恐惧。主啊，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指望。亲爱的救主，你曾安慰我们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 要遭个人所行的报应的。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许多时候也是在祷告盼望，主你二次再来。但是真的扪心自问，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灯里的油添满了吗？主啊，你给我们的安慰，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有福的大盼望。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旨意，时刻的警醒，预备自己。主啊，当我们在这世上，在这地上，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寻求天上的事。主啊，就求你的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慕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让我们做敬虔的事，不随从世界的诱惑。让我们过着警醒正直的生活，让我们过着天天期盼那有福的盼望，和主耶稣你荣耀的再来。主啊，在这清晨灵修的时间，弟兄姊妹在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来看见主你亲自为我们揭开的那天上的奥秘，那末世的奥秘。主啊，也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勇气，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你。当我们翻开圣经，翻开启示录，主你就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充满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能力的灵，能够从你圣经宝贵的话语中明明白白的领受到神你的旨意，你所给我们的盼望。哈利路亚。清晨这领袖的时间，求主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更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扉，登上我们心灵荣耀的宝座，求主你亲自来掌管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掌管你仆人的口，不说妄言，一切遵守你的旨意。哈利路亚。如此感恩，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愿每姊妹你把启示录第一章再读一遍。
好的，辛苦了弟兄，上帝祝福你。奉主名读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是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的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伐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见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阿门。好，感谢神。时间交给我们挪亚弟兄分享神的话语。
好，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分享灵修啊，《启示录》第一章。今天应该是第四个清晨了。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怎么这么慢呢？四个早晨了，这还在第一章。弟兄姊妹别急，还有明天一个早晨，我们把第一章呢把它灵修完。所以这就是灵修和讲道的区别。啊，要是讲道啊不会这么慢，但是我们灵修呢就要细嚼慢咽，要仔细的去思想，去咀嚼。因为通过这种灵修，我们会把圣经上帝给我们的教导真的能够吃进去啊， 真的能够吃进去。可以说，一卷圣经，圣经的每一卷，我们若是采用这种方法慢慢灵修的话，那可以说你对圣经真的就非常熟悉了。所以，就像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假如你除了早晨的灵修，你还有其他时间，自己再去认真读，再去思想的话，基本上第一章的内容你会背了。所以，我们通过前几天的灵修，我们一起认识启示录的特点，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启示录是什么呢？启示录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揭开奥秘。上帝在启示录里为我们揭开的是什么的奥秘呢？那是关于末日快要发生的事。什么叫快要发生呢？就是突然会发生，一旦发生了，就会一件接着一件迅速的成就。启示录还是什么？启示录还是约翰见证了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还是什么？启示录它还是预言，这是上帝的预言。字字句句都要应验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者。启示录还是什么？启示录还是书信。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当我们明白了启示录的性质之后，今天呢，我们继续看9节到11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写，告诉我们的是，使徒约翰被神的意象所开启，写这个启示录当时的时代背景。好，我们看圣经第一章第9节，经上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语、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翰为什么要写启示录？达语、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从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怎么说啊？约翰他自称是这七间教会弟兄姊妹的弟兄，他和这七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们大家看看这个描述，是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弟兄姊妹，你想进神的国度吗？想不想？你想要患难吗？你想不想进神荣耀的国度啊？肯定想。那你想要患难吗？弟兄姊妹，肯定不想。 你想要忍耐吗？那也不行。所以这就矛盾了，大家明白吧？你要想进神的国度吗？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入的。所以我们在进天国这个历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必然就会遇到魔鬼撒旦各种各样的诱惑、搅扰，甚至迫害。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得胜，他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忍耐，赐给我们忍耐，再让我们在患难中坚强。所以，通过患难、忍耐、忍耐、患难，这样我们才会被上帝塑造成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就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患难、国度、忍耐，永远是一起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想我们要进天国的荣耀，但是我们不要患难，不要忍耐。你只要进国度，不要患难，不要忍耐，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多信徒都希望能够做着花轿上天堂，是吧？谁都不愿意。谁都不想经历患难，就想天天这样快快乐乐的上天堂，大家觉得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看，使徒约翰在这里写信给七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说到：“我和你们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几句话，我们再来思想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环境，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使徒约翰和他将要写信给的这七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受到的患难，可比我们今天，那可不是大一点点了啊。他们所受的患难，是随时随刻都会为主寻道的。而我们今天呢，不是这样。跟他们相比，我们现在天天还坐在花轿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人。我们现在天天生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在生活上不缺乏，在敬拜上，在信仰的追求上，没有逼迫，对不对？好，另外，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呀，都会进入一个聚会的团体。现实地面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去聚会的教堂、教会，对吧？你是天天一到礼拜天到教堂一坐，傻傻的在那看，在那听，还是想成为教会当中一个能够为主做工的人？那么，在网上，在爱的殿堂这个房间，你每天进来，是不是就是进来听听、看看、听听、看看，就完事了呢？你想在主耶稣的教会中被他有所用吗？ 你还是想成为教会中唯一的废物呢？有人想吗？有人想成为一个废物吗？没有人想，对不对？但是你想要患难吗？不想。所以这也是个矛盾呀。弟兄姊妹，记住了，我们在教会里为上帝做工，这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主能用我。我不是个废人，但是还有一点，主若用你，你就必须经历患难。所以感谢神，一个不经历任何患难的，那么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经历患难的，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信徒，那只是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一个真心爱主的，都会愿意被主使用，都会乐意被主使用，而不是闲站，而不是看热闹。我们看约翰，他为什么能够被神使用，就是因为他承受了很多的患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被神所用吗？那你就要求主给你更多的患难和试炼。讲到这里，可能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脑子坏了，我天天好好的不好吗？我非要主动的去经历患难和试炼呢？”没有患难，不经历患难，不经历试炼，你就不能成熟，你就不能为主所用。我们平时往往会祷告上帝，主啊，求你让我心想事成，求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求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求你让我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吧。就算没有祷告说，主啊，我想要啥你就给我啥吧，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我们更要祷告上帝，主啊，求你在2023年给我更多的试炼吧。因为我们经历的越多，我们的生命越能够成长；我们经历的患难越多，我们的信心越坚定、越刚强，我们才能更像耶稣基督。在信仰上，我们更能站立得住。所以，只有我们经过更多的试炼，我们跟随主才能够不断的向高处行，因为这就是神让我们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没有例外。因为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因为主来到这个世上，他就经历了许多的患难和试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已经被罪玷污了的。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自己的罪呀、他人的罪呀交织而成的痛苦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他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人， 无论他是当官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你觉得有几个是幸福的？有几个人是不痛苦的？为什么？穷人为了没钱痛苦，富人为了什么痛苦啊？富人也会为了他的感情、他的家庭、他的欲望来痛苦。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自己的罪、他人的罪交织起来，你说痛苦不痛苦？所以你想在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来寻求一种没有痛苦的人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为义而受苦，不要去为自己的罪而受苦，而要为义而受苦。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患难，我们都要定义跟随他。当我们定义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就有了意义，就有了价值，因为我们是为义受逼迫、受苦、受患难的，我们是为自己的信仰受患难的，是为耶稣我们的救主受患难，所以这就有了价值。所以你看，使徒约翰他在这里鼓励在逼迫和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约翰怎么说？约翰有没有说，哎呀，我跟我们的主耶稣面对面亲自的他教导我3年，所以我对圣经比你们懂得多，我来教导你们，你们不要怕，没这样说吧？我们看他怎么说，他就说，我和你们一样，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使徒约翰。我们看圣经的记载，耶稣的那些门徒都是在患难中见证主的荣耀。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6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所以保罗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为了让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生命成长，保罗他也是受尽了各样的患难，对吧？保罗说他为什么要受这些患难，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那我们得安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叫你们也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明白了吧？如果我们只追求安逸的生活，我们的灵命是变高了还是往低处行了呢？倘若我们不愿意经历患难，单单只追求安逸的生活，我们肯定就会往那低处滑落。 向毁灭而行，而不是跟着主向更高之处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真理了吗？我们基督徒能够在患难中见人，因为上帝真的会向我们显现的。特别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若是坚定的信靠神，坚守我们的信仰，上帝会格外的安慰我们。我们有了安慰，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得到的安慰去叫在那患难中的弟兄姊妹得安慰。所以第九节使徒约翰就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看就是简单的一节经文，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就会想到约翰在受苦，在患难中，整个教会在受苦，在患难中，是不是？他们为什么受苦啊？他们受的什么苦啊？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早期的教会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地上，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建立了主的教会。早期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不是来自于官方，不是来自于罗马政府，而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内部。因为早期教会诞生的时候，连续三个罗马皇帝，提比留、加里古拉还有格老丢，他们对这些基督徒非常宽容。为什么宽容？因为他们搞不清楚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所以他搞不清楚。所以早期特别保罗受逼迫的时候，你看都谁逼迫他？犹太人，对不对？啊，真正逼迫基督徒的是开始一个叫尼禄的皇帝。尼禄呢，他在罗马城烧了一场大火，嫁祸基督徒，这样在罗马帝国就兴起了对基督教的大逼迫。那当时那种逼迫那个程度太惨烈了，只要你是基督徒就给你拉过来问问，你还信吗？你要说我信，那就会把你扔到斗兽场里面，让你和那些野兽去斗。尼禄皇帝他晚上在花园里宴乐，那时候没有电呀，都是用火把，他就会抓个基督徒过来往你身上倒了油，把你这个人就当火把。所以当时那种逼迫真的是惨不忍睹，不要说我们经历了，我们现在想一想都害怕。大批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殉道的。使徒彼得和保罗就是在尼禄的大逼迫当中殉道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些伟大的圣徒们用他们的血为福音的广传撒下了种子。弟兄姊妹想想，若不是圣灵的充满，会有谁在被烧死的过程当中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的呢？若不是圣灵充满，有谁能够在斗兽场里被野兽残忍的撕裂的呢？但是他们仍然满心赞美着那伟大的救主。 所以弟兄姊妹，那要和早期教会这种大逼迫相比，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得太安逸了？好，在这个尼禄皇帝之后呢，是维斯帕啊，维斯帕先做皇帝，然后是他的儿子提多做皇帝。这个时候呢，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就缓和了一些了，所以全国范围内就没有大逼迫。只等到提多死了，多米田继任这个皇位。所以我们前面知道一个尼禄厉害，狠毒，到了多米田，第二轮的大逼迫又开始了。多比田比尼禄逼迫的范围更广，他是在全罗马公开推行皇帝个人崇拜政策，就是所有人你必须拜皇帝，并且他很厉害，他定了个日子叫主的日子，他说他自己是主，他自己是神，所有人都要拜他，如果你不拜他，对不起，你就要殉道，死亡就是等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有相关的史料记载，在圣殿被毁之前，使徒约翰带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亚细亚。这个时候可能原来的那些彼得呀、保罗呀、提摩太呀、提多呀可能都不在了，都因着大逼迫殉道了。所以当时亚细亚的这些众教会就没有首领了，使徒约翰就过去一个一个教会跑过去牧养他们。当时呢，约翰还担任了以弗所教会的监督，所以约翰在那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由于他传道大有能力，反对约翰的人就把他上告到罗马的政府，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多米田，曾经要将约翰丢到滚开的油锅里，哎，但是上帝保守他毫发无伤，所以多米田呢，这个皇帝，罗马皇帝只好把他放逐到那个叫拔摩的海岛上。弟兄姊妹，约翰在拔摩海岛待了18个月，写下了这样一卷不朽的篇章《启示录》。所以感谢神，这就是约翰写《启示录》的背景。启示录就是约翰被放逐到拔摩这个海岛上18个月里写成的。所以我们看弟兄姊妹，使徒约翰在这个叫做拔摩的海岛上，他听见了神透过异象和声音赐给他的启示，他就如实地记录下来，写成了启示录这封信，把它传递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它的顺序，因为亚细亚这七间教会，他从拔摩的海岛上把这个信送出来，他不可能同时都到达，哎，他的顺序离以弗所最近，所以就给了以弗所，然后给士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撒迪、给腓拉铁费，还有老底家。所以为什么他给了七间教会呢？是不是使徒约翰当时只到这七间教会牧养吗？肯定不是， 因为给了七间教会七封书信，七代表了完美完全。七间教会就代表了教会的七种状况。一直到如今，我们的教会，大家说全世界多少教会啊？所以，使徒约翰为七间教会写的七封信，那么这七间教会就涵盖了从古到今地上所有教会的景况。有火热的，有软弱的，对不对？有不冷不热的。所以上次啊，我听一个传道人说，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代表七个时代，那是不对的。它不是七个时代，它是涵盖了地上所有教会的不同境况。有的是被主表扬的，有的是被主批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假如我们落入到不好的光景，神就会批评我，神就会警戒我们，你再不悔改，你就要灭亡了。所以地上所有教会的光景，完完全全的就反映在这七封书信里了。好，感谢神的恩典啊！今天早上呢，就和大家分享了启示录，约翰写这个启示录这个背景的情况，是在教会受逼迫的大背景下写成的，大家明白吗？约翰，圣经当中最起码我们知道两个约翰，一个实习的约翰，一个使徒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约翰。感谢主。好，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的开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姊妹，日期近了，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若不悔改，我们若不听启示录，我们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我们读启示录，启示录就预备我们能够生发出对天国正确的盼望。所以通过今天早上的灵修，大家就明白，我们不能梦想的坐着花轿上天堂，因为患难、国度、忍耐，它是同时会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正确的盼望来指导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可以活出荣耀神、顺服神的人生，我们就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弟兄姊妹，整卷启示录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出现了很多次，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听，仔细的听，更要自己去读。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不能早晨在这听一下就完了，我们要去读，要去细细的去品，去咀嚼，去品尝主恩的滋味，去品尝主话语的那种甘甜甘美， 只有我们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去遵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为什么圣经一直在说听？因为过去不像我们今天人人都有圣经，过去信徒手里是没圣经的，只有传道人手里才有圣经，读了他才能听。但是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所以我们要读。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君尊的祭司，明白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读圣经，来思想圣经，神的话时刻在我们心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感谢主。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阿爸父神，宝座前的祈灵，哈利路亚，感谢主，在你的话语里，在你的圣灵光照之下，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灵修的时间到了。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那样的宝贵，是那样的甘甜。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蒙祝福，得怜悯，得恩惠，得造就。因为主你告诉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的人就有福的。哈利路亚，我们都是有福的人。感谢主你带领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主啊，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话语的奥秘，你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是我们清晨的玛纳。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爱的殿堂，求你祝福愿意听你话语的人，更求你祝福愿意遵守你话语的人。哈利路亚。余下的时间，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同心合一，来祷告你，来祈求你，来向你倾吐我们的心思意念，向你呼求，向你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